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启示论，吕路加牧师主讲。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吕路加牧师，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启示论课程。今天我们来一起来学习第18课，也是这个系列启示论的最后一课，讲了圣经与教会。圣经与教会，在前一课里我们学习认识圣经的完全没有错误的权威，我们讲到什么叫做圣经无误，圣经没有任何有意义或无意义的说出与事实相反的事情，圣经乃是使用生活语言向每一位男女老幼说话，圣经没有使用科学数学逻辑语言，所以圣经不是只是写给知识分子学者看的，圣经是写给每一个人看的，所以圣经是使用了当时人们所熟悉的生活语言来传讲神的救恩真理。因此呢，我们看见圣经在所论说的每一件事上，在救恩真理完全没有任何错误，那论到与历史科学有关的事上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错误的。感谢神，主的羊听主的声音，圣经就是神的话，使用他的话使神的儿女得以成为圣洁，因此主的话也是具有活泼大有功效的能力，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人活着不单靠食物，而是靠上帝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神是用他的道他的话来重生了我们，在雅各书第一章18节说，众光之父他用真理的道真理的话重生了我们，使得我们在万物中是出熟的果子。在彼得前书后书也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蒙了重生，不是凭着能坏的种子，而是那不能坏的种子，就是神的道，就是福音，就是圣经，使用他的话语重生了我们。那是宝贵的真理，圣灵重生我们，圣灵用主的话语重生了我们，所以圣灵是使用圣经来重生我们。圣经和圣灵是不分开的，在以弗所书第6章第9节这一段讲到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的经文里面，讲到后来说到要举起信心的藤牌，挡住恶者所发的一切的火箭，又要举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在整个的全副的军装里面，只有圣的宝剑是攻击性的武器，可以克敌制胜，其他是防御性的武器，无论是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公义护心镜遮胸，救恩的头盔戴在头上，平安的福音穿在脚上，信心的盾牌挡住恶者所发一切的火箭，最重要的是圣灵的宝剑神的道，但是击败魔鬼的权势。所以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的话，换句话说，圣灵的宝剑就是圣经，圣经是圣灵所运用的武器宝剑，来除灭魔鬼，作为使人重生得救，使人能够在主的话语中成长。所以感谢神，圣经不是只是字面上书本上的字，圣经是活泼大能重生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说圣灵透过神的话圣经重生了我们。因此我们说圣经产生教会，从来不是教会产生圣经，请注意是圣经重生我们，圣经产生教会，教会是要遵从圣经，教会没有权利来决定什么是圣经，教会只能顺从主的话，主的羊听主的声音，认出圣经，遵从圣经。那这是最基要的真理，从圣经写成在第一世纪直到今天，历史历代所有正统信仰的教会都是坚持圣经完全没有任何错误的立场。 然而呢，到了17、18世纪以来，各种人本主义、以人为本的理性主义啊、经验主义流行高涨，导致一些学者用理性或经验来批判圣经，就是所谓的新派的叫高等批判学、高等批判主义，他们来用人的理性、经验、哲学方法、历史的手段来批判圣经，让人失去对圣经的信心，这是魔鬼撒旦的诡计。所以从17、18世纪，这些理性经验主义的批判圣经，使人怀疑圣经，认为圣经不过是人的话，也会有错。这样的错误观念导致了19世纪有所谓自由派神学、新派神学的嚣张。20世纪的现代神学，一到今天21世纪所谓的后现代神学，仍然是采取这种所谓的学术至上啊，批判高等批判主义当家，标新立异，远离圣经，将圣经当作是人的话，还有人还算客气说里面包含有神的话在内。这些说法呢，危害教会，使得教会软弱无力，使得信徒对圣经失去信心。举几个例子，有人说这些新派的高等批判主义的学者说了，摩西五经不是摩西写的，保罗书信呢，里面有好多封不是保罗写的，是冒名的人写的。有又说这个四福音呢是彼此抄来抄去，是根据另外的什么口传的传统，是随便编写的，甚至还有一些专家开会来投票，看看福音书里哪一些他们认为根据这些高等批判研究的结果，哪一些是真的耶稣讲，哪一些不是。他们投票结果呢，所以福音书里面绝大多数耶稣讲的话都不认为是耶稣说的，都认为是门徒给他加上去的。这样的做法标新立异，让人远离圣经，所以使得很多神学院呢，冒着学术研究之名教导学生这些所谓的高等批判的新派的方法，使得学生失去了信心，对圣经本身不熟悉，反而这些批判学的方法或者一些现代后现代的学者讲什么反而知道很多。今天的神学教育需要重新检讨，教会的传道同工按照正义分解圣经真理道人，不能再受这种错误的看法危害，所以我们要小心，要靠主警醒祷告，不要接受这种错误的看法。今天这些说圣经有错误的看法呢，可以分为以下五种流行的看法，我们要当心要警醒。第一种看法是所谓自由派的说法，这自由派的说法就是自由神学、新派神学，他们认为说现代人不会接受这个超自然的启示啊，就是唯物论啊，这些无神论看法，不会接受任何超自然的启示，他们不会听从圣经的无误权威，所以这些人说为了将圣经的道德教训留下来呢，就把圣经里面历史科学的部分全抛弃了。这样的做法是自由派的做法，事实上还是树立了人本主义的理性为最高权威，由人的理性来决定什么 是神的话，什么不是，这是不折不扣的偶像崇拜，以人的理性作为上帝，用人的理性来取代了圣经，有自由派的错误。那第二种错误看法叫做新正统派，特别是在20世纪上半期很流行在欧美的，那有所谓像巴特或布仁尔这些神学家所提倡的，他们说了那圣经本身不是神的话，他们认为只是对神所做的见证，圣经本身不是神的话，只是对神都产生了回应，对神的话产生了回应。这一派称为新正统派，是因为他们所讲的术语跟一般正统的信仰差不多，也说耶稣爱我啊，上帝救人啊，他们甚至也说耶稣复活，但是这一些所谓复活啦、救恩啦、爱呢，已完全失去圣经本身是神的话语的定义，那是用人的想法来定义。换句话说，他们称为新正统派是新派，用了正统的圣经的术语罢了。这一派的最根本错误在于认为圣经本身不是神的话，只是对神的话做出的回应，所以说来说去还是人的话了啊。 所以他们认为圣经并不具有最高的权威，他们公然宣称圣经是会有错误的，甚至是错误百出，他们认为也没有问题。他们如此看法解释说，圣经不过是神与人相会的记录，比方说先知啊、使徒啊，得到这个与神这个相交的经历，他们就把他们的感受写下来了，成为圣经。那这个记录因为人写的会有错，所以是有误有错的记录，把圣经当作是人主观的与神相交的这个自我的记录，而不是绝对的客观真理。这种讲法事实上把圣经降格贬低为人的见证，另外把人与神相会这种主观的经历，妙不可言奥秘的这种经历，当作是最高权威来取代圣经。这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个人主观的主义，用人的经验经历来挂帅，否定圣经客观的真实性。当然我们不否认这与神相交经历很重要的，但不论你有没有与神相交，不论你承不承认圣经，圣经本身都是神的话，这客观的真理是不容否定的。所以新正统派是披着羊皮的狼，嘴巴说的是圣经上的这些福音的用语，但骨子里把它当作是人的话，不是神的话。这样说来跟自由派所相反的是，自由派是人的理性当作上帝，那么新正统派是用人的经历来挂帅，犯了另一个极端的错误。第三种错误看法叫做新福音派或是开放福音派。那称之为新福音派呢，或者开放福音派，是说他们也说我们也相信圣经讲的福音真理，耶稣是救主，只是呢认为圣经本身包含有神的话，但不都是神的话。开放可以接受摩西五经不是摩西写的，保罗书信有些不是保罗写的，福音书里有些耶稣的话不是耶稣讲的，但这没有关系，还是信耶稣得救。这个叫做新福音派，用福音派的用语可是里面换新的内容了。所以承认圣经会有错误，至于错多错少呢，各家看法不同，但都认为圣经不是完全无误的。这些新福音派的人士通常被称为是有限无误派，因为圣经无误只在某些方面是有范围有局限，另外一些方面是有错的，叫有限无误派，不是完全无误。那这种有限无误论的错误说法很迷惑人心，有人说了你只要相信福音书里耶稣说的那200句话就够了，其他都不重要，其他的以色列记的历史啦、新约里面的这书写都会有错的。那这样讲法看来好像表面上高举了主耶稣讲的话，事实上是贬低了整本圣经。原因何在？这些人是以自己定的人为检验标准将圣经划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做历史科学文化，另一部分呢就叫做福音救恩真理信仰，把圣经区分为两个范畴，人的话与神的话。历史科学文化里呢就叫人的话，那里面有讲到这个福音救恩叫做神的话。事实上这种做法在主观上划分是自欺欺人，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道成肉身进入时空历史里面，启示也是这样进入时空历史里面，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进入历史，他是历史的主，是世界的光，启示和历史是不能分割的。那些宣称只有主耶稣讲的话才是无误的人，明显的忽略主耶稣自己说整本旧约是给他做见证的，你们若不信摩西的书怎能信我呢？约翰福音5:39-47，耶稣是说如果你们不信摩西的书也就不能信我了，表明他的话跟摩西五经是合在一起的。所以那些说只信耶稣讲的话不信其他人讲的话，不信先知使徒说的话，那表明他们不承认主耶稣透过圣灵感动使徒写下神的话了，那这是很危险的事情。那整本旧约都是神的话，是主耶稣亲口说的，在马太福音5:17-20说到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这讲整本圣经不是要废去，乃是都要成全，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是说旧约律法一点一画都要成全是什么意思呢？ 一点是希伯来文一个字母，一画是个字母里面一撇，一画一部分，连一个字母或字母的一部分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显然主耶稣是承认圣经旧约是完全没有任何错误的，所以如果不信整本圣经的话，就没有信耶稣讲的话。因为主耶稣说，你不信整本圣经，不信旧约，在新约里你不相信摩西的五经，你怎么能相信我的话呢？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不相信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我们根本就不能够明白到底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讲的话。因为主耶稣讲的话是根据整本旧约圣经讲的。所以这样说来，那些有限无误论的做法错误，就是在于自己当上帝，拿一把尺来量哪一些是神的话，哪一些不是。他所不喜欢的，他觉得麻烦的，就当作是人的话；他所喜欢的，就当作神的话。啊，这样讲法是离经叛道。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整本圣经都是主耶稣讲的话，主耶稣有透过先知使徒讲话，主耶稣自己也讲话，写在福音书里面，但都是主耶稣的话，都是圣子基督的启示，整本圣经完全没有任何的错误。那最后一种错误的看法呢，叫做设计误差论。设计误差论，那有些人宣称啊，圣经啊是有一些无关紧要的错误，这是小节啊，不重要，没关系，承认圣经有小错误不影响大局。这样的看法呢，用的理由是说，像一个建筑工程盖房子，有设计蓝图，在设计蓝图的时候呢，已经把可能的偏差考虑在内了。这一种偏差或者误差呢，是容许的，无损圣经神话的权威。这种理论叫做设计误差论。换句话说，意思说，神这位伟大的建筑师在赐下这本圣经的时候呢，他考虑到了会有讲错的地方，就把这些错误呢误差已经算在里面了。那所以这样说来呢，这个圣经这个大楼还是盖得起来，但是这个小误差没关系的。这样说法的出发点也许是好的，想要维护圣经一般的权威，但事实上呢，正是贬低了圣经的权威。为什么呢？因为这样说来，把圣经是神的话这个真理降格为人的作品，人的建筑物了。因为人的作品，人的建筑物，不论是工程建筑或人写的文章，人的话都不可能达到完美无误毫无瑕疵地步。因为什么？因为人的智慧能力是有限的，这人的设计施工是要计算误差在内的。但是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的设计施工根本不会有任何误差。圣灵的感动和默示亲自引导掌管他的仆人使徒先知，因此保证了使徒先知所写下的整本圣经完全没有任何错误的。因为圣经是神的话，神的作品，还需要考虑设计误差吗？这种讲说设计误差论的人的最大的错误在于忘记了主耶稣的话说，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马太福音19:26。主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这种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人的软弱设计误差来想神讲的话也会有设计误差，简直是离经叛道。所以呢，我们要提醒这些错误的讲法们，不要谦卑悔改，神的话是完全没有任何错误的。其实我们看见，回到对于圣经无误的基本认识，那就是圣经宣称自己是完全没有错误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虽然我们可能会遭到一些解经的难题，这个圣经里是有些难明白的，但是我们要深信主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主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是基督徒最基本的信心的功课。写圣经的上帝就是创造万有的真神，所以圣经是神赐下救恩启示，那研究神的所造这一切万物是所谓的真正的科学的话，那不会和圣经有任何冲突的。有冲突乃是错误解释圣经和科学错误的假说当作是真理，这才会有冲突。真正的圣经和启示的，而真正的科学研究得到事实，是不会有任何冲突的。古往今来到现在，从来没有一个科学的事实显明与圣经是矛盾的，从来没有。我们也看到圣经无误是用人类生活语言写出来的，所以无误 可以和生活语言是互相是相融的，生活语言所写作的圣经而启示圣经真理救恩真理，也启示关于历史和世界的事情。神大能使用了生活语言人类所能明白的启示他无误的真理，我们真是要小心以经解经，不要错解圣经。所以实在看来，真正的问题不是圣经有没有错，因为圣经完全没有错误。那问题在于什么呢？在于我们去解释圣经，查考圣经，发现圣经有些是困难明白的，这个叫做困难。所以关键是不是有错误，乃是有困难。两千年来，虽然不少人宣称圣经有错，但从来没有任何人提出确实证据指出圣经哪里错了。新派的学者大言不惭所说圣经有错，很多是虚空妄言，凸显其无知。他们所指出的只不过是极少的表面似乎有的矛盾，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矛盾。其实近百年来，许多的圣经学术研究与考古学的发现提供了许多客观的证据，显明了以往人们对圣经的误解怀疑都是以管窥天无敌放矢。比方说以前学者读到圣经说讲到亚述王，那这个亚述王的名字阿曼尼瑟在亚述的历史留下的记录找不到，没有考古学发现，他们就说圣经写错了，没有这个王。后来考古学发现挖出个石碑，真的有这个阿曼尼瑟王的名在上面，他们就是圣经是真的是有道理的。所以这叫做还没有得到证据就下结论的错误。另外呢，有些人说，举个例子，说所罗门所建的圣殿里面那个所谓的洗濯盆，那个铜海铜做的，铜海的这个尺寸量一量呢，这个圆周跟直径呢不是一个圆的比例，那所以说这个圣经记错了，因为直径跟圆周是所谓的有这个圆周率3.1416，这样一算呢，这两个数据不一样，圆周跟直径不一样，他们这样所以圣经说圣经有错。事实上这些人实在是无敌放矢，因为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那个铜海是一个正圆。我们知道学数学正圆就是一个真正的圆呢，它是有圆周率3.1416，但是这个圆可以是个椭圆呢。请问人能不能画出一个真正的圆呢？人只不过是画出近似一个真正的圆，所以以色列人做的铜海它可以是一个稍微扁一点的圆变成椭圆形，所以怎么可以用这个正圆的圆周率就要计算那个铜海的这个圆周跟它的这个直径呢？这样说来，圣经没有宣称这个铜海的这个圆是正圆，可以是椭圆呢？所以这样说来就是所谓的无敌放矢的。所以圣经所谓这些人找出来的有矛盾，就是这一种钻牛角尖又不合事实，看来表面的矛盾，圣经从来没有真正的矛盾。那时间的关系，越来越多考古学的发现呢，提供许多证据让我们看见圣经的真实啊，真是经历过任何现代所说的这些科学验证，没有任何错误。所以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读圣经的人是不是愿意靠主恩典，靠着圣灵光照，仔细的查考圣经，多花学习的功夫来以经解经，认真研读寻找答案，当我们面临圣经有难题的时候，还是说要超捷径走近路，遇见反正自己的理性经验传统不合有矛盾的地方，不合己意的地方，就说这个是圣经有错呢？这样看来，新派的学者是超捷径走近路，忠于神话语认真查考，我现在不懂，求主帮助我。所以我们承认圣经对我们是有少许难题，但圣经没有任何错误我们不要强解，我们要靠主恩典，因为神的话语高过我们的话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基本的信心的功课。圣经神的话安定在天，所以我们要反省自己。我们提到圣经无误，我们不单是说圣经的教训完全没任何错误，神的真理，我们也不只说到圣经上有没有难题而已，更是省察我们自己的心，到底我们动机何在。我们不需要听从这些新派学者错误的讲法，但是我们要问自己，我是否已经正确了解圣经经文了？我是否真正明白问题在什么地方？ 困难所在哪里，我的态度是不是忠心顺服神的话语，还是我选择走世俗潮流，自我中心，逃避圣经话语呢？我是像顺服主话语的亚伯拉罕，当神吩咐把以撒献上，就甘心情愿在摩利亚山把以撒献上，还是我要像彼得一样，当这个在大祭司院子里面，敌人在逼迫我说，你是属于基督的，跟他是一党的，彼得却说，我发誓我不认识这个人。一个是顺服主话亚伯拉罕，一个是不认主逃避困难的彼得，请问我们是哪样的态度呢？我们愿不愿意聆听神的话，即使我的本性老我是不顺服的，即使整个时代潮流是和圣经相反的，我的信仰生活每一方面是不是真正愿意照着圣经去行呢？圣经无误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教义道理，还是我生活里面写照，每一时每一刻我都依靠这本完全无误的圣经，还能够叫我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我是不是在圣经之外追求一些灵恩的经历，人的学术，这些是我心里要的吗？我是不是在拜偶像呢？还是愿意谦卑伏在神话语底下，相信整本圣经神的话，主的恩典够我用的，这是这本圣经够了，因为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感谢神，读着羊听主的声音。今天我们问题不在于圣经有难题，而在于我们错了，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追根究底，圣经没错，是我错了。追根究底，我们愿意悔改，读着羊听主的声音。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到第四节，让我们一起悔改，归回圣经，勇敢承认圣经完全没有错误，而且不断的遵循这本无误的圣经，听从神的话，经历主话语大能，传扬他的福音，见证他的圣经，直到地极，直到主耶稣再来。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很宝贵，你的话语实在是完全没有错误，是释放我们的大能的话语，是生命的粮食，是生命的拯救，是我们的脚前灯，是我路上的光。今天教会遭到很多异端错误的思想来攻击圣经，但主啊，我们是你的儿女，主的羊听主的声音，我们愿意宣讲的话语，见证的话语是完全无误的，即使这世界潮流是相反的，即使这个世界不要听你的话，我们要传扬你的话语，愿意继续使用这本圣经宝贵的真理来保护教会，来保守你的儿女，让我们一生一世不只是传讲圣经无误的真理，在我们生活里面是在活出完全依靠圣经，依靠圣灵，愿的话在我们的心中做主，在教会里面做主，从今直到永远。愿荣耀归给主，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们。